各位投资人、法人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参与彰化银行2025年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本次法说会的流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本行发言人邓秀娟副总经理报告第三季的营运摘要以及业务重点。第二部分为财务概况，由会计处的丁景江处长报告。简报结束后为提问的时间，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利用线上的提问系统，在画面的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在简报结束后统一回复法人的提问。本次说明会的主持人为彰化银行发言人邓秀娟副总经理，接下来我们请邓副总为我们主持今天的法说会。
各位投资先进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于彰化银行的支持，我们会持续透过法人说明会与投资人保持良好的沟通，确保资讯透明，也希望今天能有更多的交流。今年全球环境的变化依然快速，包括利率走势、地缘政治以及 AI 带动的新商业模式，都使金融市场面临了许多的挑战。不过我们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彰化银行前三季的营运依然稳健成长，截至第三季合并税后盈余达141.5亿，相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6%， 已经相当接近去年整年的水准。每股盈余1.2元， ROA ROE 分别是 0.43% 以及 6.84%，都比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累计到十月税后盈余达到155亿，已经超过了去年一整年的表现，利差跟资金的运用也持续的改善，存放利差从去年同期的 1.07% 提升到今年的 1.22%， NIM 上升到 0.87%， 反映了存款放款结构的调整以及资金成本控管的成效。放款方面呢，维持大概 6% 的成长，各金、迄金跟海外市场也都相当的稳定。财富管理手续费前三季年增大约 11%， 使得收入的结构也比以前更加的均衡。那在风险控管的方面呢，预放比维持在 0.16% 的低档，覆盖比率呢则提高到 833%。 在追求稳健获利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确保授信、提存跟风险分散呢，保持在一个稳健的水准。截至第三季，海外分行跟 OBU 的获利占比达 22.2%， 放款年增率呢 22%， 尤其是以美国、香港跟英国地区的表现最为亮眼。新据点呢，部分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包括马来西亚纳米分行，预计在明年的上半年度呢开业，多伦多跟雪梨分行的申请流程也在进行当中。那除了本业成长之外呢，永续跟公司的治理也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2025年的永续计划呢已经陆续完成，那2026年的规划也已经陆续的展开。那将在呢治理、风险管理、人才培育跟社会公益、气候风险与数位能力等方面持续的深化。那在外部的评比方面呢，我们已经获得了多项的肯定，包括公平待客评核前 25%， 国家品牌预算奖获得了11座的奖项， MSCI ESG 的评级调升到 AA 级，公司治理评鉴连续4年前 5%， 永续金融评鉴连续2年前段班，CDP 气候变迁 A 等级，以及 TCFD 报告书的优等评比。制度面呢，已经完成了 TNFD 的导入，启动内部核定价，强化治安的治理，同时积极的推动永续授信跟 ESG 的存款。防诈的方面呢，更是与刑事警察局跟台湾高等检察署建立了合作的机制，结合 AI 模型跟异常交易侦测，全面提升客户资产的安全。展望全球的情势，生成式 AI 云端投资或主权 AI 将持续的推动企业资本支出，也加速金融服务模式的转变。随着美国降息延续循环，利差可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同时供应链移转、美中科技竞争以及区域冲突等因素仍然会影响全球贸易跟投资的情绪，因此银行必须保持高度风险敏感度，并提升整体的营运韧性。展望明年呢，我们会持续落实银行双翅膀的营运模式，让资金的运用跟财富管理同步推进，使资金的运用更具有效率，让客户的服务呢更深化，同时会强化我们的永续跟数位的能力，持续朝向资金更活、财富共融方向稳健的前进。那最后再次谢谢各位投资先进跟媒体朋友的支持，彰化银行将秉持稳健、透明、前瞻的方式，持续强化本业，推动财富管理以及海外的布局，并落实永续金融，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长期体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投资顺利，谢谢大家。
接下来请会计处丁景湘处长向各位投资人报告本行2025年第三季的财务概况。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接续报告本行2025年第三季营运及财务状况。本行2025年第三季营运成果摘录如下。在核心业务存放款方面，在放款业务，2025年一至九月，整体放款的平均营运量是2兆129亿，年成长5.83%。那其中，迄今的放款营运量是1兆494亿元，年成长3.99%。那在各金的放款营运量是，7172亿元，年成长5.63%。那在海外的放款营运量是1753亿元，年成长22.3%。在存款业务方面，2025年1至9月整体存款平均的营运量是2兆6055亿元，年成长0.7%。那其中台币的存款营运量是1兆9933亿元，年成长3.59%。在外币的存款营运量是6121亿元，年减7.67%。在获利表现方面，本行2025年前三季累计的税后盈余达141.5亿元，那较去年同期相较，我们是增加了29.01亿元，那年成长25.79%。每股盈余 EPS 为1.2元，ROA 为0.43%，ROE 为6.84%。本行上个月10月份的字节税后盈余为14.17亿元，那2025年截至10月，季节累计的字节累计的税后盈余为155.67亿元，较2024年同期我们增加了31.12亿元，年成长24.98%。那获利持续稳健成长。那在资产品质方面，由于本行授信风险管控得宜，并采取多元的催理措施，预放催理成效良好，授信资产品质维持良好。2025年第三季比，预放比为0.16%，与去年同期相较持平。那覆盖率来到了833.27%，较去年同期提高了36.68个百分点。本行将持续强化风险管控，并密切关注市场形势，适时调整营运策略， 以维持良好的资产品质。那在资本水准方面，本行2025年第三季底，资本市足率为14.65%，那各项资本比率均符合主管机关法定要求。那紧接报告本行2025年第三季财务资讯。在资产规模以及净值方面，本行2025年第三季营运量能充沛，在资产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第三季底，资产规模来到了3.35兆元。那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880亿元。那本行2025年第三季底净值达21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27亿元。那在获利表现的情形，本行2025年前三季累计税前盈余达到169.37亿元，那累计的税后盈余是141.5亿元，那税后盈余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9.01亿元，那年成长是25.79%。那税后每股盈余 EPS 为1.2元。ROE 为6.84%，ROA 为0.43%。那接续就综合损益表项目逐项说明如下：本行2025年前三季累计净收益为344.79亿元，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51%。那在2025年的前三季被单提存是38.54亿元，那收回单账是21.9亿元，那净提存的金额是16.64亿元，较去年同期减43.53%。那营业费用为158.7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97%。税前盈余为169.3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1%。那税后盈余是14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5.79%。那在其他综合损益是25.4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61.17%。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美国关税因素的影响。在金融市场的波动，台股市场的震荡，所以我 FVOCI 的一个权益工具评价损益在此期间产生的下跌，台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使国外营运机构财务报表换算的兑换差额较去年减少所致。2025年前三季综合损益总额是166.91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减了6.19%。接续是净收益的分析。本行2025年前三季累计的净收益是344.79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4.08亿元，年成长7.51%。那就各项业务收益较去年同期的变动情形说明如下。在利息净收益方面，净收益达197.98亿元，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9.75亿元，年成长17.68%。在手续费净收益方面，净收益是55.21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0.86亿元，年成长1.58%。若排除去年高铁补偿金一次性的一个收益因素，则手续费的净收益是较去年是同期是成长了12.7%。那在投资收益方面，净收益为85.26亿元，较去年同期是减少11.3亿元，那是年减11.7%。主要是今年我们前三季在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的影响，是兑换及汇率衍生性商品损益相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那就整体的净收益的结构比重来看，在结构比 依序是利息净收益占 57.42%， 投资收益占 24.73%， 那手续费的净收益是占比是 16.01%。 那接续是手续费的净收益分析，本行2025年前三季累计的手续费净收益是 55.21 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 0.86 亿元，年增 1.58%。 那主要是2024年第一季我们也认列了高铁提前偿还的补偿金 5.36 亿元，那垫高了去年的基期所致。若排除该项因素，则所需费的净收益是较去年同期成长是 12.7%。那各项手续费的收益较去年同期的变动情形说明如下。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手续费的净收益是 40.58 亿元，那是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98 亿元，那年成长是 10.89%。 在放款业务方面，手续费的净收益是 10.74 亿元，那是较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3.05 亿元，那是年减 22.18%。 若排除高铁补偿金的因素，则放款的手续费的收益是较去年同期是成长 27.29%。 那在外汇业务方面，手续费的收益是 3.57 亿元，是较去年同期是减了 0.44 亿元，是年减 10.98%。那就整理手续费的收益的结构比重来分析，结构的占比依序是财富管理业务占比 73.51%， 那外汇业务的占比是放款业务的占比是 19.45%， 那外汇业务占比是 6.47%。 接续报告本行2025年第三季经营成果，首先是放款的结构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放款平均营运量达2兆129亿元，年成长 5.83%。 那其中台币放款的营运量是1兆7135亿元，年成长 5.22%。 那外币放款的营运量达2990亿元，年成长 9.5%。 从结构比来分析，放款台币放款的营运量占 85.13%， 那外币的放款则占 14.87%。 接续是就放款的对象别的结构我们来做分析。大企业放款的量是3821亿元，年成长 3.53%。 中小企业的放款6625亿元，那年成长是 4.19%。 各金房贷是5850亿元，那年成长是 6.29%。 海外放款是1753亿元，那年成长大幅成长至 22.3%。 那就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的放款金额是710亿元，年成长 0.59%。就结构比的分析，依序是大企业占比 18.98%， 那中小企业占比是 32.91%， 各金房贷占比是 29.1%， 那海外放款的占比是 8.71%， 其他各金的放款占比是 6.53%， 对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放款的占比是 3.53%。那接续是海外放款地区别的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海外放款的平均营运量是1753亿元，那相较去年同期成长了22.3%。海外营运动能持续强劲。那依区别的分析，各区域均较上年同期成长。那其中欧美地区的放款运量，872亿元，那年成长 22.4%， 那亚洲地区为710亿元，年成长28.14%， 大陆地区为170亿元，那年成长是2.42%。依区域别的占比分析，依序是欧美地区占49.76%，亚洲地区不含大陆的部分是占40.52%，那大陆地区占比是9.72%。接续是境外获利占比分析，本行2025年前三季境外含 OBU 的获利表现亮丽，一至九月，提纯收呆前的一个盈余 PPOP 是达到41.37亿元，那占全行获利的占比提升至22.2%，相较去年底我们提升了9.8个百分点。那接续是存款结构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台币的存款平均量是1.9933兆元。那是年成长3.59%，其中台币定期性的存款为8210亿元，那年成长7.71%。那台币的活期性存款是1.7724兆元，年成长0.88%。那在外币的存款，平均的盈余量是达到了6125亿元，那年减7.67%。那其中外币的定期存款是4524亿元，年减9.26%。那外币的活期存款是1598亿元，年减2.87%。就台外币的结构占比来分析，台币存款占76.51%，那外币的存款是在23.49%。接续是存放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台币平均的存放比是85.78%，那外币的平均存放比是48.55%，那台外币整体平均的存放比是77.03%。接续是存放利差与净利差的分析。在新台币的部分，2025年第三季台币放款平均的利率是2.31%。那存款平均利率是1.09%，就台币的存放利差是1.22%，与上季相较是持平。那在外币的部分，2025年第三季外币放款的平均利率是4.95%，那存款的平均利率是2.86%，外币存放利差是2.09%，较上季下降了0.03个百分点。就台外币整体来分析，2025年第三季，放款平均利差，利率是2.71%，那存款平均利率是1.49%，就整体的一个存放利差是1.22%，较上季是增加了0.02个百分点。就净利差NIM值来分析，2025年第三季NIM为0.8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0.1个百分点，较2025年第二季相较是持平。接续是营业费用比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累计的营业费用是158.78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7.51亿元，那年增4.97%。营业费用的占比是46.05%，较去年同期是减了1.12个百分点。那接续是放款的提存、转销及收回呆账的情形分析。本行2025年一至九月累计被呆提存的金额是38.54亿元，较去年同期减0.08亿元。2025年一至九月累计转销呆账的金额是118.16亿元，那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99亿元。那2025年一至九月累计收回呆账金额是21.9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12.75亿元， 那2025年9月底，我们的备单余额是273.85亿元，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1.91亿元。那接续是预放比及覆盖率的分析。本行2025年第三季底预放比持续维持在0.16% 的一个低水位。那2025年第三季的覆盖率是833.27%， 那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6.68个百分点。那整体的资产品质稳健。那接续是主要放款对象的资产品质分析。本行2025年第三季主要放款的对象资产品质在大企业的预放比是0.062%， 那较上季及去年同期下降了0.01个百分点。那在中小企业方面，预放比是0.28%， 较上季增加了0.01个百分点，那较去年同期增加0.02个百分点。那在各金的房贷部分，预放比是0.12%， 较上季减了0.01个百分点，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0.02个百分点。那最后报告本行信用评级及资本市足率的概况。依2025年3月 Moody's 发布的本行信用评级，在长期的评等是 A2， 短期评等是 P1， 那展望是稳定。那依2025年10月最新S&P 发布的一个本行信用评级，那长期的评等是 A， 短期评等是 A1， 那展望是稳定。那本行资本市足性，2025年第三季资本市足率是14.6%， TO1 是12.31%， 那均符合主管机关的法定要求。以上报告。
谢谢丁处长的简报。截至10月，本行税后盈余已经达到了155亿元，超越了去年全年度的表现。那今年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呢，我们会维持稳健的步调，在追求成长的同时呢，也会让授信资产品质以及资金的运用等风险控管维持在一贯的良好水准。外部环境呢依然多变，利率、汇率跟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市场。那我们会以呢更高敏感度掌握风险，保持营运的韧性，并让这项业务朝全年的目标稳步的推进。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将于1分钟后进入提问时间。现在开始进入提问的时间。第一个问题是由投资人提问，请说明贵行第三季存放款业务的现况以及年底前的展望，明年的放款策略方向为何？
谢谢投资人的提问。那截至第三季，本行的整体的存放款维持一个稳健的成长。那在存款方面，营运量比去年同期小幅成长，其中台币存款增加大约 3.6%， 那外币存款则是因为汇率跟市场资金的一个调整的影响减少 7.6%。 那整体而言，存款结构维持稳定，台币约占 76%， 外币约占 24%， 后续将持续推动台外币优惠存款专案，并透过新转户及外币定存优惠活动深化客户关系，持续吸收新资金，让放款业务稳定增加，较去年同期成长 6%。 在各金方面年增5.6%， 主要是配合新清安优惠房贷方案，同时推展理财型贷款以周转金的产品。在契金部分，较去年同期成长 4%， 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授信，以中小微企业多元发展专案，同时海外放款维持良好表现，持续为整体放款业务注入稳定成长的力道。那展望明年，国内企业放款 仍然持续以扩展中小企业客群为主，聚焦出口导向贸易融资、都更围绕应收账款等业务，另外深化资金母店之角色，将积极争取连带主办供应链融资、鼓励代发等业务，各金放款则以提高理财型及信用贷款的占比，以市占率为目标，透过实体、线上及电销三大通路扩大个人放款规模。海外放款将强化连带及投资及债券业务的耕耘，以稳健利息收入为获利根基，并适时开拓次贷的案源。那为了巩固各项业务的发展，本行持续强化稳定资金来源，存款业务将聚焦新转户、证券户、数存户之活期性存款的一个留存，另外也将透过开发收单特店、供应链、基金保管等争取企业的存款。本行将持续延续稳健经营的方向，持续强化客户的基础，提升资产品质，并在稳健控管风险的前提下推动业务的成长。以上说明。
下一题有法人提问，请说明贵行第三季的房贷业务情形，以及今年第四季与明年土建融市场的看法。此外，张营如何评估新青安的房贷于明年七月底补贴退场后对于房贷总量的影响？
好，谢谢法人提问哈。台湾的房市呢，正进入一个量缩价稳的调整阶段，在市场买气趋于平静下呢，建商为了去化库存，陆续的调整了推案的节奏跟价格的策略。不过尽管市场降温，政府透过财政部推动的现金清安的房贷方案呢，以及如银行法72之排除适用、换屋出售旧屋期限延长到18个月等等的措施呢，对于刚性需求以及换屋族群呢，依然提供了短期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整体来说，市场的投机性买盘呢已经大幅的减少了，所以交易呢会更趋向于实质的需求。那就本行的业务表现来看呢，截至第三季底呢，我们的房贷业务依然维持稳健的成长，相较去年同期成长了大概 6.3%。 那这项的成长呢，主要是受惠于我们积极的配合财政部推动的新青安房贷方案。那第三季的拨款业务呢，仍然会以消化已经核准的待动拨案件为主，那新申请案件的客群呢，则持续以风险相对比较低的首购族群为核心。而且为了提升效率呢，那我们也将房贷的拨款的时间缩短到大概2个月左右。那在央行持续审视不动产贷款总量控管的一个情况下呢，本行的房贷的策略呢会持续的调整，拓展理财型房贷客群，深化高端信用贷款族群，分散不同层级的客户结构，并聚焦风险比较低、地段比较好的优质建商案件，稳健的推动各金的业务。那在土建融的业务部分呢，由于受到全台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持续走低的影响呢，建商开发态度转趋保守，那土地的购置跟新建案的投资呢，大多以观望为主，整体的市场需求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目前仍然以部分大型的建商以及政策性开发案呢为主要的动能。那整体来看，预估今年第四季土建融业务还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况，但是如果明年买卖的移转动数仍然偏低的话，市场的需求可能会呈现收敛的状况，那整体的土建融业务量可能会略微减少。以上的说明。我还没讲。抱歉，第二个。至于那个市场关注的新青安的房贷补贴，会在明年七月底的退场哈。那到时候呢，房贷新承作量可能会略微的放缓，首购族群的申贷意愿会趋于保守。 房贷的余额成长呢也会趋缓。不过由于补贴退场后呢，不用再减收半码的利息了，所以这也会有助于本行利息收入的表现。那本行会持续推展理财型房贷，以及自有贷及消费性贷款等不占用72%额度的商品，同时根据市场的变化，审慎的来调整相关的策略。那本行会秉持稳健经营的原则，持续关注房市跟土建融市场变化，在兼顾资产品质跟业务动能下呢，稳定的推动个人跟企业金融的业务。以上说明。
下一题有法人提问，请问贵行第三季海外分行的获利表现如何？表现最好的前三大市场为何？海外新据点的设立进度以及明年业务的布局重点。
好，谢谢华人的提问。那截至第三季，海外分行与 OBU 的整体境外获利占比已从去年底的 12% 大幅提升到 22%， 那换款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22%， 主要的成长来源来自于美国、香港与英国三大市场。那在新据点设立的进度方面，整体推动情形顺利，澳洲雪梨分行已于去年向当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加拿大多伦多分行已今年三月正式送件，马来西亚纳米分行暨吉隆坡行销服务处已于今年八月接获当地主管机关核准，预计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开业。展望未来，本行的海外布局策略将秉持稳健原则，持续深化并扩展我们的经营网络。我们的核心方向仍聚焦于新东向与新南向市场，在推动新据点设立和区域业务深化之前，我们会对各区域的获利性、金融市场的稳定度及总体经济形势进行通盘且审慎的评估，强化主要市场据点的经营效益，并逐步的提升海外业务对本行整体获利的贡献。以上说明。
下一题有法人提问，截至第三季，贵行整体的获利成长主要来自哪些企业？全年的 NIM 与 Spread 的预期如何？针对明年可能的降息环境，贵行的资产配置策略以及 NIM 跟 Spread 的调整方向为何？
谢谢法人提问。今年截至第三季，本行累计合并税后盈余是141.6亿，较去年同期成长约26%，整体获利呢维持强劲的表现，已经接近去年全年度的获利水准。那主要成长动能是来自放款业务量的稳健提升，加上资金成本控制得宜，使得全行的利息净收益年成长率约18%。另外呢，在保贷业务销售动能延续之下呢，财富管理手续费年成长大约11%，整体的手续费收益维持正成长。那今年以来呢，利率水准受到美国联准会降息影响而下降，然而本行透过调整台外币存款结构以及控制资金的成本呢，使得存放款利差从去年同期的 1.07% 提升到提升到去年第三季的 1.22%， 增加了15个 BP， NIM 也从去年同期的 0.77% 稳定上升到 0.87%， 与第二季持平。那不论是 NIM 跟 Spread 呢，都呈现一个稳定向上的表现。那展望明年，由于短期美国景气延续软着陆的一个趋势呢，加上通膨回温速度依然比较慢，那预期明年上半年 Fed 呢仍然降息大概约2码。那后续如果景气回稳，关税对通膨的影响逐渐的反应，可能使明年下半年 Fed 继续降息的空间会缩小。然后国内方面呢，基准的情境考量， AI 商机依然支撑了我国的景气，那预期明年央行急迫降息的必要性仍然会是比较低的。那但是因为国内通膨压力不大，如果关税谈判、地缘政治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 导致我国景气的压力过大，那央行也有可能会降息半码到一码。那综合来说呢，虽然预期明年降息环境将对NIM造成压力，本行也会根据呢经济的情势变化跟市场的动能，动态的调整营运的策略跟资产的配置，以延续整体的获利动能。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投资人提问，请问今年前三季 swap 收益的金额约为多少？第四季以及明年的金融市场的操作方向有何重点？
谢谢投资人的提问。那今年前三季本行 swap 的收益虽然较去年同期略有放缓，但整体表现仍优于原先的预期。在保持前行美元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我们会依据市场的情势，针对股汇债及差款市场之间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以追求资金运用效率的最佳化。展望第四季及明年，将持续研判全球政经情势的变化，以主要金融市场走势，审慎从事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并适时调整投资组合部位，以提升整体收益的表现。明年在台美利差预期收窄的情况下， swap 的收益预计较今年同期减少，相关部位也可能随着流动性需求而略有缩减。操作策略上，本行将持续严控评价风险并保持流动性，一一市况弹性调整乘坐天期，酌量布局长天期部位以锁定利差，并根据隐含利率曲线伺机进行期差交易，来创造额外的收益。整体而言，本行的金融操作仍以审慎稳健为原则，兼顾收益与风险控管，确保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法人提问，请说明贵行第三季各项财管商品的销售概况以及主要成长的动能，并分享明年的财管业务策略。
好，谢谢法人提问。本行截至第三季财富管理业务手续费收入呢，较去年同期成长了大约 11%。 那在各项商品中，信托业务呢比去年同期衰退大概 8%，保险的业务呢只是成长了大概有 21%。 那主要的成长动能是来自于保险商品的销售表现亮眼，那其中高保障型寿险商品因为符合客户的保障跟资产传承的需求，推动成效良好，也带动了整体手续费收入的提升。那至于基金跟外国债券的商品呢，由于受到市场波动跟利率环境的影响，那部分客户对于投资市场持着观望的态度，所以销售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平稳一些。那展望明年呢，本行会持续延续那个保障型商品的稳健推动，进一步扩增了高资产的商品，并深耕高端的客群，在保障资产配置跟行销激励三个面向同步的强化，来提升整体财富管理业务的贡献度。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法人提问，张营近期进驻高雄雅资中心，请说明针对高资产客户的布局策略以及未来的目标。
好，谢谢法人提问。张营进驻高雄雅湾资产管理中心以后呢，我们会以在地深耕整合服务共创价值呢作为核心的方向，强化高资产客户的全方位财富管理布局。那在雅思中心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向来推动。第一是整合财富传承跟资产配置的服务，并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提供家族办公室跟信托规划等整体的方案。第二呢，是结合雅湾专区的区位跟资金的优势，那为客户提供更灵活的资金调度跟专属的商品。第三呢，是深化分行跟客户连结，透过讲座跟教育训练，提升理专的专业能力跟客户的粘着度。那未来本行呢，会持续的推动高质量客户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结合亚湾的跨境金融优势，扩大高层市场版图， 强化在南部地区的服务能量跟影响力。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投资人提问，请问贵行第三季预放比例约为多少？年底前是否有大额的预放案件？对于全年以及明年的信用品质的展望为何？
谢谢提问哈。截至今年九月底，本行的预放比率是 0.16%， 持续维持在一个稳健的水准。那覆盖比率呢，则大幅提升到833.27%。资产的品质明显的改善。那目前预估的话，近期并无大额预放的案件哈。那在信用风险控管的部分呢，在美国关税冲击海出口的产业、海外市场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下呢，那可能会使得部分产业的呆账风险略微的上升。那本行会持续的强化风险分散的政策，适时调整营运策略，并积极的进行催利，预期未来呆账费用仍可维持平稳。那在没有重大不利因素下呢，本行可以持续维持一个良好的资产品质。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投资人提问，请问贵行如何看待明年台湾与全球经济的主要成长动能与潜在的风险？彰银2026年的核心营运策略与获利重点为何？
谢谢投资人的提问。那随着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加上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以主权 AI 的推动， AI 商机预期仍将是带动台湾与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动能。整体来看，台湾与全球经济表现渴望维持相对稳定，各产业间的营运状况仍将分歧，对于传统产业短期展望仍偏保守。不过我们会持续关注美国的降息与减税政策，以及中国内需振兴方案是否有助于制造业景气的逐步回升。中长期而言，川普关税政策的变化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的发展仍是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那全球目前仍然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包括政策的变化、地缘政治的风险、 AI 泡沫化的风险以及主要国家债务的问题，这些都是将持续影响未来景气跟通膨的一个走势。那本行115年将延续银行双翅膀的获利模式，并以调结构、拉利差、增手收、重协销、扩数位、强财务、固品质、守法尊等发展主轴，聚焦资金动能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整体规划可归纳由六大方向：第一，稳定资金的来源，深化与客户的伙伴关系，发挥资金母店功能，落实资金留在彰银，扩大活期性存款基础；第二，优化资产品质，提升放款结构经营度，控制不动产集中度，并扩大中小企业与贸易融资，维持受信的稳健；第三，是精准行销的推动，强化数据分析与行销策略的结合，提升财务管理与保险基金等高潜力客群的渗透力；第四，理财商品多元化，本行已于10月份启动财务管理 2.0 业务，并规划成立高资产中心，推出多元金融商品与专业咨询服务，打造一站式资产配置平台，提升手续费收入与客户的粘着度；第五，风险与收益并重，建立差异化定价与业务的策略，确保稳健获利；第六，永续金融导向，持续推动绿色授信与 ESG 存款商品，扩展永续金融市场。展望未来，彰银将持续强化资金应用效率，深化金流结合与财务管理的能量，稳健迈向资金更活、财务共融的永续成长目标。以上说明。
下一题有法人提问， 请问贵行明年的股利政策的规划为何？
谢谢法人提问。今年前三季本行营运动能呢持续的增长，获利的表现稳健，整体的获利呢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度的水准。那本行对于股利的发放呢秉持的一贯审慎的态度，并考虑未来营运的需求跟资本的结构，希望可以兼顾公司未来的竞争力以及股东权益的回馈，创造双赢的局面。那原则上呢，明年度现金股利的配发比重会多一点，整体股利应有望优于今年度。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法人提问，请说明贵行明年的招募规划与征才的重点。
谢谢法人提问哈。为了因应金融数位化跟 AI 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高资产管理业务的拓展需求，彰化银行明年度的征才规划呢，除了持续招募一般行员之外呢，也会着重于吸引一些资深而且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包括像是资讯啊、资安啊、法务啊，以及财富管理顾问等领域的人才。那整体的规划呢，预计招募呢大约450到500名左右的新进行员。那另外呢，针对于具有硕士学位、期指等的核心储备业务员、办事员也会持续的招考，那希望可以培育未来的核心业务干部。那员工呢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那彰化银行会持续营造尊重人权、友善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并强化内部的沟通，提升员工的满意度跟向心力，打造共荣职场文化。那今年荣获《工商时报》台湾幸福企业评鉴的优质奖，展现了本行在员工照顾跟职场建设上的成果。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强化人才的培育跟专业的发展，吸引更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伙伴来加入，共同推动彰银的数位转型跟永续的成长。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法人提问，请问贵行是否规划明年调薪？如果有的话，预计的时程与幅度为何？
谢谢法人提问哈。彰化银行一向都很重视员工的薪酬跟职涯的发展哈。那我们会综合考量整个年度的盈余、物价的水准以及公股金融同业的调薪的状况，整体来评估后，适时的办理115年度的员工年度调薪。那近年来呢，本行持续展现对员工照顾的承诺，近四年呢平均调薪幅度大约是 4.98%， 并且已经连续12年入选了台湾高薪100指数成分股，显示我们在薪酬政策跟社会责任的落实上深获肯定。那在福利制度方面也提供了很多项的友善措施，包括员工的休假补助、婚育假以及家庭照顾方案等等呢，协助与同仁兼顾工作跟生活的平衡。那今年也跟工会签订了新的团体协约，优于法令的规定，提供更完善的产检假跟陪产假，充分展现了劳资双方合作共荣的精神。那未来彰化银行会持续的打造幸福职场，营造具有竞争力的职涯发展的环境，让员工能够跟公司共同成长，共享成果。以上说明。
下一题由投资人提问，请说明贵行目前资产活化的进行情形以及后续的规划方向。
谢谢投资人提问。本行持续的在推动自有资产的活化，针对呢长期持有的不动产，陆续透过改建、出租、环境工程改善，或是都市更新等方式呢，提高资产的价值、租金收入跟使用的效率。那目前的主要进展呢，包括在都市更新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有7个案子，那包括我们的北门润行啊，还有天津街都已经完成了交屋。另外呢，我们板桥的府中路、城东分行、古亭分行、南港仓库跟延平南路的房地也都在持续推动中。那在围绕的重建的部分呢，我们有3个案子在进行，那包括了建成大楼、中山北路一段、桃园分行，都在稳步的推进当中。那其中建成大楼已经在新建的阶段了。那在自行的新建的部分，也有2个案子呢， 包括我们的院里分行旧址的重建，还有跟我们水里坑分行的行社的新建案哈。那我们所有的新建跟重建的案子呢，都有在规划申请绿建筑引起上的标章，并导入 ESG 的概念，重视节能设计跟友善的环境，将资产活化跟永续发展的结合。那未来我们会依据地区的发展跟营运需求，陆续评估包括城内分行还有冈山分行等老旧行社的活化方案，持续的推进本行资产价值跟使用效益的提升。以上说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回复投资人的提问，您可于会后联系本公司的 IR 团队，我们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与，今天的法人说明会到此结束。网络重播的部分呢，将于会议结束后上传至本公司的网站投资人关系法人说明会的页面。谢谢您的参与，谢谢。